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穆兆。今天是2020年1月8日星期三，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确认伊朗向驻伊拉克美军和联军发射了导弹；美国国务院官员称，中东的稳定绝对事关中国的巨大利益；中东局势紧张，各国都有怎样的反应？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为您播报一组新闻。美国国防部星期二，也就是1月7日发表声明，确认伊朗向驻伊拉克的美军和联军发射了导弹。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进行伤亡和损坏的评估，但目前尚好。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美国东部标准时间大约5点30分，伊朗针对驻伊拉克的美军和联军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明显是从伊朗发射的，目标是位于阿萨德和埃尔比勒的至少2处驻有美军和联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晚间在推特上宣布说，一切安好，伊朗对位于伊拉克的2处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有关伤亡和损坏的评估此刻正在进行中，目前尚好。我们有着全世界最强大、最装备最精良的军队，远超任何人。我将在明天早晨发表声明。伊朗外长扎里夫也在推特上声明说，伊朗采取并完成了核比例的自卫措施，我们不寻求升级或战争，但我们将自卫和抵御任何侵略。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同一天进行背景简报时谈到美国伊朗有关关系紧张的地缘政治影响时说，中东的稳定绝对事关中国的巨大利益。这位高级官员说，中东的稳定绝对事关中国的巨大利益。另外，原油价格上升，能源通道受阻，都会使局势变得动荡。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星期二抨击了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行动，称此举将美国置于战争边缘，并给予中国和俄罗斯可乘之机。拜登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说，特朗普下令杀死伊朗军方指挥官苏莱曼尼的决策过程毫无章法，而且未能向国会和美国在全世界的盟友说明理由。拜登敦促特朗普按照宪法的要求与国会进行磋商。他说，民主是建立在责任基础上的，没有人想要战争，但这需要很艰苦的努力，确保我们不会造成意外。另一方面，在伊朗誓言报复美国打死该国高级将领之后，美国的欧洲盟友呼吁各方不要升级冲突。上周五，卡西姆·苏莱曼尼在巴格达机场死于无人机袭击之后，整个中东爆发出抗议活动。由于担心暴力升级，北约已经暂停了在伊拉克的训练任务。下面请听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虽然美国没有事先向欧洲盟友告知对伊朗高级将领的袭击，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他的国家不会为苏莱曼尼之死哀悼。分析人士说，英国和美国一样，是因苏莱曼尼受害的国家之一。
苏莱曼尼对数百名美军和包括英军在内的其他西方军人的死亡负责。
成千上万名伊朗人哀悼苏莱曼尼的死亡。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德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最大程度的克制和承担责任。欧盟已邀请伊朗外交部长前往布鲁塞尔，以化解紧张局势。
我们相互理解到接触应该继续，但伊朗方面需要让我们知道他们希望如何行事。
尽管德黑兰宣布将无视对其核浓缩活动的所有限制，欧洲希望2015年伊朗核协议得以保留。
在我看来，除非升级到发动战争，否则2015年核协议不会终止。
伊朗已经誓言采取军事报复，美国的盟友担忧他们也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北约已暂停其在伊拉克的训练任务，在伊拉克有几百人的北约部队是击败伊斯兰国的西方联盟的一部分。 北约秘书长星期一拒绝就北约盟国是否会在与伊朗的任何冲突中支持美国发表评论。
最近我们看到伊朗加剧了紧张局势，包括对沙特能源设施的袭击和击落美国无人机。在我们今天的会议上，盟友呼吁克制和降低紧张局势，一场新的冲突对任何人都不利。
俄罗斯和中国都谴责打死苏莱曼尼。分析人士说，俄黑兰现在可能寻求来自盟友的更大支持。
在这次局势升级前，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才在波斯湾和阿曼湾举行了海军演习。
在中东，反美抗议从伊朗、伊拉克蔓延到土耳其、巴勒斯坦领土和黎巴嫩，巴基斯坦抗议者也走上街头。与此同时，伊朗的长期敌人以色列赞扬了美国的行动。
特朗普总统果断、有力和迅速的行动值得赞赏。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伊朗，以及他是否会听取国际上要求克制的呼吁，或是履行其进行报复的承诺。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政治分析人士不认为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将演变为一场全面战争。伊朗人正在哀悼苏莱曼尼将军之死，上星期五他死于美军发动的无人机空袭。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希望抑制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利，共和党人则拒绝这么做。过去的这周，许多美国人在街头抗议，表示反对美国与伊朗开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美国民众反对与中东地区进行新一轮战争的同时，伊朗人正在哀悼他们的高级将领之死。伊朗最高领导人誓言复仇，美国总统警告说，华盛顿会以伊朗的重要地点为目标做出还击。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担忧特朗普的言辞导致与伊朗的紧张升级，表示众议院本星期将对一项决议进行表决，以限制他未经国会批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
在像现在这样的时候，国会必须对总统进行制衡，并在战争与和平议题上发挥宪法赋予我们的角色。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指责民主党人只为该党利益行事，而非国家利益。
我们能不能至少等了解事实以后再说？我们能不能不要分裂？五分钟就好。为了国家的团结，不要分裂，或是在加深党派鸿沟之前团结个五分钟。
但分析人士说，尽管美国、伊朗双方发表了愤怒的言论，两国之间不太可能开战。
美国没有打仗的意图，但与此同时，美国更加确信，如果他们对美国外交官和合同工持续受到的攻击不做回应，那一切只会继续下去。所以发生迫在眉睫的军事冲突意义看似不大。
分析人士巴巴拉利夫表示，波斯湾国家正迫切防止周边发生战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发言上非常沉默，但是他们置评的重点基本上是现在要降低冲突，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与此同时，在特朗普威胁对伊拉克实施制裁后，伊拉克官员似乎不愿对该国议会欲将美军从伊拉克驱逐的决定采取行动。
伊拉克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麦赫迪推迟签署这项立法，库尔德人没有出席，许多温和的什叶派政党没有出席，逊尼派没有出席，一些人被什叶派民兵组织比纳党强迫出席，他们在议会中投票，他们是唯一出席的人。
在伊拉克举行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之后，麦赫迪于11月底辞职，他将在议会批准继任者之后下台。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对美军杀死伊朗圣城军司令苏莱曼尼的反响不一。特朗普总统的命令引起了共和党人的称赞，但民主党人表示这可能对中东的稳定造成严重影响。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对福克斯电视台说，我们现在前进的方向非常接近于战争的边缘，你不能随便打死美国反对的世界性人物。 没有美国国会的授权，总统没有权力将我们带向战争。特朗普在共和党的盟友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说，特朗普总统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他的国安团队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帮助特朗普总统应对来自伊朗的挑衅。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约翰森在推特上发文支持特朗普总统，他说，面对伊朗的攻击，我们必须保持团结，为降低紧张局势祈祷和努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全世界对伊朗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国空袭中被炸死做出强烈反应。特朗普总统下令发动的袭击在展开竞选活动的地方和在国会大厦中都引发了激烈的争执辩论。共和党人称赞这个举动，
这名恶人罪恶多端，不受限制已经太久太久了，无数无辜的人受到迫害，现在他的恐怖主义领导力结束了。
一些主要的共和党人发推对这一决定表示支持，五角大楼说，这在防范随时可能的有计划的袭击美国外交人员和服务人员方面十分必要。特朗普发布命令之前，支持伊朗的抗议人群包围了美国驻巴格达使馆。
问题在于，或者他们说我们可以按比例回应，或者我们可以借由我们拥有的这一窗口，在我们当局真正决定时，在战场上消除这个主要的罪恶行为者。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总统在没有得到国会许可的情况下发动了袭击，这种关切在参议院民主党人当中也有共鸣。
宪法中规定事先跟国会进行咨询和透明程序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缺少事先和国会进行咨询和透明程序，就可能导致做出仓促及思考不当的决定。
这次袭击导致国会再次努力明确在军事行动上应强化国会的权威，而行政当局也有权自己做出决定，分析人士这么认为。
行政当局努力将苏莱曼尼指定为外国恐怖分子，这样就将反恐当局延伸到他这个人，因此政府确实有权袭击苏莱曼尼。
空袭的广泛影响让参选的民主党人誓言在下届选举中击败特朗普。
不幸的是，过去三年我们从未看到这届政府在他们应对的这一真正冒险上有过任何准备。
另一名参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辩论说，这次空袭违反了特朗普自己的竞选承诺。
特朗普保证要结束所有无尽的战争，但不幸的是，他的行动把我们推到了通往另一场战争的道路。
前情报官员和前印第安纳南本德市市长彼得·布迪吉格说，来自伊朗的威胁升级是非常真实的。
这是美国在没有直接入侵伊朗的情况下能做的最具挑衅性的行动之一了。
美国参议院下周将就这次空袭聆听一次秘密简报，麦康奈尔敦促大家在简报前保持克制。
足以预料的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导致苏莱曼尼死亡的行动可能是有争议的或者是分裂的。尽管我期待并欢迎就美国对中东外交政策的兴趣进行辩论，但我建议所有参议员在对这一行动及其潜在后果做出许多公众判断之前，都请等待并了解事实，听取政府的意见。
但是参议员蒂姆·凯恩已经宣布，他将提案就进一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投票，从而将国会议员针对这一议题的辩论延长了几个星期。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国会山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伊朗局势、美中贸易协议将如何搅动美中关系？美军空袭伊拉克，杀死了伊朗高级将领，两国紧张局势升高。而之前才跟伊朗与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的中国扮演怎样的角色？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于1月15日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而根据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即将来到华盛顿进行最后的文本确认。美中经贸关系是否将就此一帆风顺？在前不久的电视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与主持人一同讨论并发表他的看法。下面请听电视录音。
我们知道呢，这个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呢，一直是说要从中东撤军。那么之前呢，即使是被共和党的国议员批评，他还是坚持要从叙利亚撤军。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紧张局势是升高了，美国刚刚增派了超过3000名的美军。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的时候呢，在海湖庄园说，他并没有要推翻伊朗政权，而攻击行动呢，也并非想要发起战争。不过呢，现在局势看来，未来美国是否有可能被卷入另外一场在中东的持久战争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呢，卷入另一场战争，在中东的持久战争，好像不是川普总统的策略。我觉得他的策略呢，主要是不想被卷入，也不想陷入这个中东这个泥沼。因为那个川普总统，我川普政府呢，我认为呢，他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美国最主要的敌人是谁，那个最主要的对手是谁，那就是中共，就是说中共治下的中国。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中东地区有了问题，像这次伊朗的力量呢渗透那个伊拉克攻击美国大使馆，那美国肯定也不会这个袖手旁观，也不会示弱。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正在做的，就是说他不会示弱，但是呢他也不会主动去挑起，不是要发起。但是呢，从伊朗方面的那反应来看的话呢，他们如果假设要他们要继续报复的话，或继续升级的话呢，那美国是有可能卷入这样一场战争的。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如果假如美国这次真正的卷入的话，川普总统会用这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投入非常大的力量，来迅速的解决这个问题。而这样的话呢，使美国回到就是说他继续对付中共这样一个最主要的敌人这个角的方向来。
是，我想借请教您啊，刚才您也提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政策呢，是不想要卷入这个战争。我们知道呢，他从上任以来多次在推特上跟演说当中都强调说，他要终止无止境的战争，把美军带回家。那我们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他在2011年也录制过一段视频啊，当时他是批评当时的奥巴马总统，说奥巴马呢会在大选之前故意对伊朗开战来赢得选举。那为什么就像您说的，为什么特朗普总统现在的做法会违背他之前他的这样的说法呢？
我不认为这里有什么相违背的地方啊。首先因为那个伊朗是伊朗的挑衅在先，他首先攻击了美国大使馆，驻伊拉克大使馆，就是说已经让美国这个人民美国公民呢受到了伤亡。那这样的话呢，美国实际上是伊朗挑衅在先，美国的应对在后。难道还有人认为美国不应该回应吗？或者呢，继续让他继续攻击吗？我觉得这样的疑问，那个是不合逻辑的。并且呢，我不认为这个川普政府呢现在需要有这么样一个战争来帮助他赢得选举，因为战争我们知道就是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川普可能对他来说，他现在一场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即使从他个人选举的竞选的角度来说，也不是值得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做法，他现在的做法完全出于就是说对美国的一种自卫，一种在回应伊朗的挑衅，所以呢并没有跟他一直以来的立场有什么相违背的地方。
是，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战争是非常花钱的，恐怕这也不是特朗普总统会想要再把这个美国的国债进一步的这个往上升。不过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个向来是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福克斯新闻网的主播叫做 Tucker Carlson， 他向来在节目当中都是非常称赞特朗普总统的所作所为跟他的政策，但是这一次呢，他却批评特朗普政府啊去暗杀这个伊朗军事领袖苏莱曼尼的做法。他说华盛顿只告诉我们苏莱曼尼跟许多美国人的死亡有关。 他说呢，世界上有很多的坏人，我们无法全部杀尽，那并不是我们的工作。他说，墨西哥与中国都与许多美国人的死亡有关，难道美国就要开始去轰炸墨西哥或是暗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吗？那我们知道，其实 Carson 在节目当中他也特别强调说，他认为美国政府的一个角色，你应该是要去保障并且去推进美国人民的利益。他并不认为去杀死这个苏莱曼尼有任何推进美国人民利益的地方。那你对于福克斯新闻网今天向来是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做法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主播，突然转他？也不是说转变说法，而是说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无法去认同特朗普的做法，您怎么看呢？
我不认为这个中国和墨西哥至少他不会说现在马上就开始在攻击这个美国在某一个国家大使馆，直接对美国外交官或美国的民众的利益呢受到伤害，至少墨西哥和中国都会要求，就是说政府至少在政府的层面。他们要就跟美国友好，要进行贸易谈判，进行经贸往来。但伊朗是不一样的。伊朗我们知道，他这个从他的一些神职人员开始，到政府人员呢，高级官员呢，都很明确的表示，他们要消灭美国，消灭以色列。那么实际上也现在一直在这样做。所以这种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战火已经烧到了美国的领土，美国海外领土，烧到美国大使馆。这个时候美国的那个对应呢，我觉得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正当的，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种指责实际上没有太多的那个理由和根据。
是，那我们想接请教您，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2019年6月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在中东的对手不是伊朗而是中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伊朗对中国本身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他说的呢，应该更准确的说的话，美国在中共的对手呢，确实不是伊朗，而也不是中国，实际上是中共，啊，因为是中共政权在背后支持伊朗，在跟美国挑战。实际上呢，他中共对伊朗的支持，我们知道从这个卖武器到就是说购买伊朗的石油，给伊朗提供他需要的现金、资金，啊。还有中共实际上他在需要，他也有这个需要，他也在这样做，他在联合一切反美的力量，这是他在做的。当然这很困难，现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他能找到的伙伴也不是很多，但是他还是确实是在做。他基本上可以说你如果问一下中国的老百姓，就是作为中国一个国家应该跟谁结盟，跟谁敌对，就是说没有，我想这个99%的中国百姓都会说我们应该跟美国友好，而应该远离伊朗啊、北韩啊这些流氓国家。所以中共呢，他在联合反美的力量，他在纠集这种反美的力量的时候呢，他有点那个饥不择食了，你知道，他实际上选的呢，他也只能找到伊朗、北韩这样的流氓国家。实际上已经在组成，我们已经看到，他实际上已经组成了一个邪恶的轴的新的邪恶的轴心，这就是这个中共在做的。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国想要形成所谓您所谓的邪恶的轴心哦，那我们知道呢，其实中国、俄罗斯跟伊朗在上个周末才刚举办了联合军事演习，为什么他们要举办联合军演？而这三国之间呢，在外交、军事还有经济上面有什么样的连结？
是的，以前我想这个中国和中共啊，实际上中共和伊朗、俄罗斯啊，甚至北韩呢。这些他们组成这样轴心呢，他以前呢可能还多多少少有一点，就是说偷偷摸摸的，或者是说在私底下在做，因为他至少在表面上呢不想跟美国就是说撕破脸皮，因为他毕竟还是要需要美国的资金、技术，那需要美国的市场，对吧？但是呢，因为这中美贸易战进行到现在呢，已经改变了很多很多。我想中共现在已经真正认识到，就是说。他们那个美国的或者美国政府、川普政府的真正目的呢，实际上是在最后，在我认为是在全球要铲除共产主义的政权，铲除共产主义的统治。那对中共来说呢，他实际上呢，虽然想也希望美国跟美国，就是说从美国得到好处，但是呢，对他现实的威胁呢，让他呢，就是说他一定会就是说跟其他那些反美的力量联合起来。这次的中俄伊这个举办联合演习呢，实际上就是说，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中共的角度来说呢，它实际上是把这种 原来一直在有的这种联系呢，不得不公开化，浮出水面来了。因为这三个国家呢，他们都有这个对抗美国，给美国捣乱或给美国制造麻烦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所以它才形成了新的这个轴心的国家。那这是不是个邪恶的轴心呢？我想，任何人都很容易现在做出结论，就是这肯定不是个好的一个轴心国。那这个轴心或这个三个国家，你刚才问到在这个外交、军事、经济上有什么样的连接呢？当然，他们现在在外交和国际政治上呢，已经正式的连接起来了，已经向这个国际社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这一点，我想每个人都看到了。那在军事上呢，实际上呢，是因为这个俄罗斯的原因。我想，俄罗斯还有以前，从冷战时期就开始留下的巨大的那些武库，就是武器装备、军事装备，这些，所以这个联合呢，可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这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川普政府在过去三年来一直在增加军费，准备对抗这种威胁的这些做法呢，是非常非常明智的。就是说，这是军事上对美国是确实会构成威胁这种连结。那在经济上呢，有另外一点呢，在经济上实际上我都是觉得这个是不足为虑的，因为这个俄罗斯虽然军事上还很强大，但是它的经济上实际上是非常弱小。大概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一样的，或者美国的一个州，还不到美国的一个州。那俄罗斯伊朗也，我们也知道它那个有更多的问题。连中共呢，实际上是在这三个成员之间呢之中呢，大概是经济上所谓最强大的一个，原来应该是这样，但因为这个现在中国经济下滑，也因为美国的贸易战呢，中共的经济上也在削弱。那如果这三个轴心国在经济上就是说慢慢走向衰落，更快的走向衰落的话呢，他们军事上的那个力量呢，可能也不会这个支撑太久。所以我觉得呢，这三个国家可能会在搞这种联合军事演习，试图共同对抗美国，但是他们自己应该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力量可能力有不逮，有所不逮，可能呢慢慢的就会发现他们自己呢很难达成他这个目标。
是，不过谢教授，我们刚刚也看到新闻当中，我们刚刚也报了，就是关于这一次的这个这个是杀害这个或袭击这个空袭啊，杀害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将领的行动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参谋长这个亲自也打电话给中国的参谋长李作成上将来解释说呢，这个中方希望中方能够知悉美国的行动跟计划，并在过程当中都会知会中国。那么为什么美国还要特别的去跟中国联系，来针对他们的行动来告知中国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明智的一个外交的手段了。因为首先呢，美国的目标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它就是要解决伊朗的这个威胁，也消除这种伊朗的最高的军事指挥官，就是消除对美国的那个 immediate 的 threat， 就是最现实的、最迫切的现实的威胁。那在这过程中呢，美国还不想，这些恰恰证明了川普政府并没有想，就是说开始把这个战争升级或卷入一场长时期的战争。那当然，他就是为了防止擦枪走火嘛，那他一定要会告诉、知会这个、知会中国和俄国和其他国家。我想他可能告诉他的目的，或者告诉他的话，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讲的，但是我们想，而且我猜测呢，可能也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就是针对的是谁，针对的就是那个萨勒曼啊，或者这些就是说对跟美国攻击或对美国威胁直接有关系的伊朗军方人物。所以这种做法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智的，需要这样做，就是说在这个外交和军事上呢同时并举，这个应该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策略。
是，谢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啊，待会我们会念几个网友的评论。不过您刚刚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谋长跟中国的参谋长联系之后，您说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但是中国真的会因此而就是你说是支持美国的做法吗？今天美国跟伊朗局势紧张的时候，中国跟俄罗斯到最后还是会支持哪一方呢？
那肯定会，中国和俄罗斯那肯定会支持伊朗，我想这个是毫无问题。但是呢，他们至少，我相信这个俄罗斯现在也不能说他只能他愿意跟伊朗、中国结成这种联盟，显示他的力量，就是摇晃一下他的肌肉。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 他现在可以敢于或愿意跟中国跟美国直接交锋。中共更是这样，中国在经济上就是说非常强大的依赖美国，还正在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虽然他们知道美国或川普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要铲除共产主义统治，至少中共现在呢，他没有愿望，也没有这个胆量跟美国交战。那如果美国人告诉他说我们现在的目的呢就是打伊朗，就是说，那他至少就是说他知道，就是说他对中共来说，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威胁。当然，他们三个国之间这个新的轴心这种联盟呢，我们知道它只是一种就是共同的军事演习啊，就是海军军事演习，还没有到那种军事同盟的那个地步。所以呢，这点呢就是说，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也不算这也是很正常的。我觉得这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东局势紧张，各国都有怎样的反应？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去年12月决定向中东派遣海上自卫队，以保护船只安全，预计今年2月出发。对此，日本管防长官菅义伟1月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部署自卫队的方针不会变。不过，日本也将敦促所有当事国尽力透过外交渠道缓和紧张局势。此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推迟了1月11日访问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三国的行程，并下令做好情报收集工作，保护好当地的侨民。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斯表示，所有派驻伊拉克的外交及军事人员现在都安全。英国也呼吁伊朗不要再做出鲁莽及危险的攻击行动。有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空袭美军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至少造成80人死亡、200人受伤。根据路透社引述伊朗通讯社的报道说，一架乌克兰航空班机8日清晨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起飞后，因技术问题坠毁，机上176人全部遇难。这架编号为PS752的波音737-800型客机是从德黑兰飞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目前未知这起事故是否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有关。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哈希姆通过推特发表的影像表示，疑似飞机机身的物体在空中宛若一颗火球向下坠落，撞击地面之后，火光瞬间照亮黑夜。综合航空网站记录，这架失事客机于2016年3月首飞，机龄约3年半。美国波音公司表示正在了解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中共究竟有没有通过红色渗透介入台湾2020总统大选，成为蓝绿阵营前最后冲刺的攻防焦点。台湾立法院甚至赶在投票前夕通过反渗透法，而曾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的国民党籍不分区立委提名人吴思怀也因此成为今年选战中的话题人物。吴思怀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责民进党为了选举而渲染红色渗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电视采访录音。
台湾2020大选的造势场合，除了蓝绿阵营的宣传旗帜之外，挥之不去的还有这面台北101大楼前的五星红旗。台湾民众对红色渗透的疑虑在选战中不断蔓延开来，除了被国安单位长期侦防，代号小香港的台北101传出是中共渗透台湾的基地之外，曾赴中国交流的退将吴思怀也成为蓝绿交锋的话题人物。
以前你放任吴思怀，退休的这些高官将领召集中共参加中共的庆典，唱中国的国歌，教中共怎么打仗。
我们可以不表态吗？
民进党籍立委候选人吴怡农，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高盛集团执行董事，但决定放弃美国籍返台。曾加入陆军特战部队的吴怡农，在选战中傍上了中华民国前陆军副司令、国民党籍不分区立委提名人吴思怀，以反红色渗透和全民下架吴思怀作为竞选主轴。吴思怀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 渲染红色渗透是民进党的选举操作。
这个是台湾民主选举这么多年来最吊诡的一个事情。这些绿营的政治人物都去过大陆，也跟他们的国台办甚至陈云林相关的高级官员见过面，难道这样就叫做亲中卖台吗？
吴思怀201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孙中山150岁诞辰纪念活动，被民进党政府贴上叛将与共谍的标签。但他向记者出示当时出席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的一段视频，强调自己坚守反共立场，无愧中华民国。但近年来不断传出北京以两岸论坛之名统战台湾的退伍军人，另一名退役陆军中将、前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会长罗文山，因违法收受中共的政治现金，遭到台北地方法院判处2年半的有期徒刑。类似案件接连爆发，也引起美方的高度关注。前美国副总统倩妮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表示，
这些事情从某种角度来看，你可以说他们只是单独的个案，但案件接连曝光就是关于整体趋势的另一个警告。
中国介入台湾的内政其实不限于大选，那其实它对台湾的渗透，对台湾的这种不当的影响interference 其实是全面的，它有情报性质的，针对政府资讯的、政府系统的渗透、政府人员的渗透，长期以来尝试接触我们的军方的人员，一直到民间的渗透、民间的影响，不管对我们的媒体也好、文化也好、我们地方组织，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是一个全面性。
针对外界质疑，北京有系统的通过退将、帮派、公庙、台商和地方组织全面对台湾进行红色渗透，甚至秘密建立第五纵队的说法，吴思怀表示，
过去大家用这个名词是第五纵队，是那个时代的战争形态，谋杀某一个政要，那个时代都过去了。
不过叶望辉警告，北京渗透台湾影响选举的手段早已从1996年与2000年学得教训，除了做法更为细致绵密，焦点也从实体的人员交流转向虚拟的网络世界。
中共影响台湾选举的手段已经从通过人员交流的层次进入到社交媒体与广播媒体的世界，说中共在做的事情不重要，那都是假新闻，这样的情况是很令人担忧的。
两岸之间一场无声的讯息战正在开打，而台湾立法院在投票前夕通过的反渗透法也进一步激化蓝绿选情。台湾选战中的红与黑系列二，我们要为您揭开网军的神秘面纱。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陈维元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台湾选战进入倒数5天，各党派把握最后关键时刻拉票。民进党从星期一开始展开一连5天的全台扫街活动，国民党和亲民党也有多个行程，希望争取到最多选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李毅华发回的报道。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云林斗六体育馆，那么选战进入最后倒数5天，星期一晚上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呢，在这里举行合体造势活动。现在呢，在台上讲话的正是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我们来先听听他在现场怎么说。从星期一开始呢，民进党各候选人的每天的规划可以说入了这个行程满档的这种状态哦，因为从星期一开始呢，民进党正式启动了选前车队扫街拜票的活动。那么由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以及全国竞选主委陈建仁和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呢，分别从四路开始进行扫街拜票的活动。那么一连串的将从今天开始扫到这个选前的1月10号。那么在国民党方面呢，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星期一上午也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在1月9号要号召百万数名来进行造势大会。我们来听听稍早上午的时候，韩国瑜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宴席的最后四句话，只等那信号一响，只等那信号一亮，我们就展开闪电攻击，打一场轰轰烈烈的胜仗。1月9号凯道，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 要拜托踊跃的站出来，发出我们的怒吼，发出我们支持的声音。
除此之外呢，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呢，也在今天星期一的时候进行了多个地方的拜会活动。那么，亲民党的这个战车车队呢，也预计将在未来几天沿着台湾纵贯线来进行扫街拜票。感觉得出来哦，这个各个政党都在把握最后的关键时刻，希望能够催出更多的支持的选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吕明达在云林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竞选歌曲能够反映候选人的价值观、政治理念以及真正的自我。在竞选行销的过程中，是文宣非常重要的一环。音乐创作能量丰富的台湾，在竞选歌曲的创作运用上，不但有非常多元及独到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出主要候选人的特质与诉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你也火气他所做的这首叫做《自信勇敢》，咱的名字，自信勇敢，咱的名字，去说自信勇敢是台湾人的名字。那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其实是阐述说，年轻世代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爸妈，感谢他的爸妈，从以前到现在的养育，然后包含在这片土地上的生长。
脚踏着泥土会洒汗水，有些医生更没块心田，艰苦的眼泪终将蜕变，共创新蓝天，时时有刻刻努力不懈。
那我们自己目前自己拍的就是有一首耀眼新蓝天，邀请我们的好朋友思思来帮我们做的。耀眼新蓝天讲的是我们一起去拼搏，我们一起朝向国家未来，一起来努力，这是我们的第一首歌。
歌曲能感动或是振奋人心，如何利用歌曲来推销自己，是台湾总统大选候选人竞选策略的重要一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纽泽勋说，
竞选歌曲现在在竞选行销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必须要有的，因为它是文宣的一环，它也能够借由歌曲去抢攻媒体的一个版面报道，或者在社群上面去形成相当程度的一种分享或是转传讨论这样的一种声量。
竞选连任的蔡英文总统阵营推出了两首原创的竞选歌曲，在自信勇敢咱的名之外，还有一首饶舌歌台湾队长。
带领全民一起赚钱上班，就像作战股市连续超过半年交易日都破万，促成台湾保证法案，有担当有手腕有果断处决，做完全力守护卤肉饭。
他把小英总统这三年多的这些政绩兑现的支票，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成绩单，他把它写入在这首歌词里面，用 rap， 用年轻人的方式，用轻快的旋律，把政绩把它唱出来，把它念出来，变成一首歌。
而韩国瑜阵营推出的竞选歌曲，则包含了原创及现成歌曲两部分，总共六首的竞选歌曲。
公布的有六首，我现在要出征，然后无敌铁金刚、快乐的出凡、我相信、耀眼新蓝天、等一个人，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竞选歌曲。
我知道你能让明天更好，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家。
竞选歌曲悦耳动听，让人容易朗朗上口，但是每首都经过精确的计算。
就蔡英文阵营来说的话，他其实是找一些知名的作曲来做，然后呢，希望能够用 rap 的曲风去呼应年轻族群相关的一些需求。那蔡英文的 MV 里面也是以年轻族群作为主角，那蔡英文把自己定位成能够守护台湾的台湾队长，那这个部分呢，他希望能够去巩固他这个年轻族群的一个基本盘。好，那韩国瑜最具有代表性的竞选歌曲来说的话，应该是我现在要出征。
我现在要出征，有一人要同行，爱有一人要同行。
韩国瑜想凸显出他自己本身的一种气势跟决心，他也希望能够去借由这种军容壮盛的这种 MV 或者是这种歌曲去巩固他比较能够去巩固的中上年纪的基本盘。所以呢，两个人在竞选歌曲的一个操作来说的话，其实都有自己本身不同的个性、曲风、特质跟个人形象都融入在这整个竞选歌曲里面。当然他们也有很清晰的一个 个目标对象的一个考量。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竞选歌曲反映出候选人的价值观、政治理念以及真正的自我。美国历来总统大选运用竞选歌曲最知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将摇滚乐团伯利伍·麦克的 Don't Stop 变成自己竞选的标志性歌曲。而音乐创作能量丰富的台湾，在竞选歌曲的创作与运用上有其多元及独到之处。
台湾的选举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而且越来越多元化。每一个候选人、每一个政党在选举的过程中间，他都会去花心思跟创意来建构属于他自己，能够烘托他自己本身形象定位，或者是呢团结支持者的一个竞选歌曲。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关注香港方面，香港中联办换帅，北京对港政策更强硬。北京撤换中联办主任终于靴子落地，前主任王志民下课，新人选出人意料，原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接替。骆惠宁在棘手的国安和反腐方面经验丰富，是否预示着北京将对香港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各界人士有怎样的反应？香港局势将如何演变？在昨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央请到了香港媒体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和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纪硕明先生说，有人说问责换人来迟了，我觉得比我原来想象的可能还提早了。他说，
有人说那个问责换人来迟了，我觉得这要怎么看，就是如果说一开始这个修理风波兴起的时候就换，那可能这个应该是比较及时，那拖到现在来换，有的人说是换迟了，那我觉得这个说这个来迟的判断呢，那个其实我是觉得比我原来想象当中的可能还提早了。为什么说呢？原来认为起码要到两会左右的时候才会有露出换人的这个端倪，那个为什么呢？就是到一个阶段，那么北京可能会一个看一看香港的局势会闹到什么程度，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个转折的当口换人可能会好一点。
纪硕明先生表示，桑普先生表示，用骆惠明接替王志明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他说，
我不认为说是一个政策的调整啊，政策永远都是习近平说了算。那总括来讲，中联办一直在半年多以来是扮演着硬的更硬啊，软的就软不下来，但是会以硬为主这个策略去打这个香港这个问题。我相信呢，他换这个骆惠宁上场去替代王志明，一来是王志明应该不是问责吧，
听不到，
应该说他本身就是没有办法去那个服应到上面的要求。有人说他传递假信息给那个北京，但我相信北京应该很清楚，这个独裁体系下从下而上的都是假讯息，每一个省份所传上去的哪一个不是报喜不报忧的呢？那每一次都是外部势力影响香港，根本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的事情。所以王志明错判了两个形势，一个是反送中，动到100万、200万、100万不断的人来上街游行，而且那个持续的这个抗暴行动已经达到了7个月的一个时间了。第二个是区议会选举，中联办的操盘完全是错误，估量完全是错误，以为180到200席民主派，最后发觉到有388席，所以这个地方是王志明本身是难辞其咎。但你不要忘记，这个是从王志明报给张晓明，张晓明报给在深圳紫金山庄的韩正，韩正再报给习近平的。整条线都是一路下来找一个代罪羔羊，就是王志明嘛。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把他换走，用那个骆惠宁替代他，会是一个好的结局吗？我看不会。
纪硕明先生说， 中共是时候软化对港政策了。他说，
我是觉得那个在习近平巴西强硬讲话，澳门强硬讲话，到元旦的这个有一些比较怀柔的这个一个讲话开始，到那个骆惠宁在香港见记者这五分钟的讲话，我是觉得那个是希望，我也期望，但是我也相信北京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思维，能够让香港回归这个重回正轨。其实重回正轨恰恰是这个骆惠宁的这一次来香港的一个使命。当然我们还是要看他，不是听他说什么，要看他最后是做什么。
桑普先生认为骆惠宁的话可以当耳旁风。他说，
那我比较悲观的看法是在于说，我不认为共产党会让步的。那大家知道说，在习近平的讲话里面定了调，早就定了调，而且很多次的定了调，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所谓的重回正轨都是一个软的方法来说这个硬的话。硬的话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个是完全没有改变过的。那我相信今天呢，那个林郑月娥在问及是不是会继续的来止暴制乱，他就没有再回答，只是他没有说的而已。但是我不认为说从中共到林郑他们会放弃这条路线。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是说他现在在那个换那个这个骆惠宁究竟什么样的意义，他讲的那些话呢，我觉得说都可以当耳边风就好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抗议者将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支持作为示威游行的主题之一。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任新和王思维在最近的一次示威活动上采访了两位举着美国国旗的示威者，下面是采访录音。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各大集会示威上，一个举着美国国旗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
We raise the US flag because we are.
我们举美国旗，因为我们和美国一样，相信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美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民主，因为有相同的自由理念。
大卫是这支美国旗队中的一员。大卫说，美国旗队的成员互相并不认识，他们是到了集会现场用美国国旗来辨识并集合在一起。另一位美国旗手凯文说，他们虽然举美国旗，但是他强调和美国的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
纯粹是因为我们呢就想透过，
因为我们当时有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我们希望美国尽快落实法案，所以就举美国旗。而且美国旗象征着自由与民主的精神，所以我们有这个行动。但是我们和美国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
但我们和美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香港反送中运动进入第二年，美国旗队的大伟说，他们会继续用举美国旗的方式继续抗争行动。美国之音记者任新、王思维，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另一方面，俄罗斯与中国联手对抗美国之际，民调显示对美国有好感的俄罗斯民众人数大幅提升。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看法好转发生在去年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多数俄罗斯民众仍正面看待中国，但反感中国的人数也出现上升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在12月中下旬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现在几乎有一半的俄罗斯民众表示对西方拥有好感，这一数字与一年多前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对美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已从2018年5月份的20%急剧上升到了目前的47%。对欧盟拥有好感的人数比例也从28%大幅上升到了52%。反感西方的人数比例 虽然仍然保持较高的水平，但是已经大幅减少。翻看美国的人数比例，从2018年五月份时的69%减少到了今天的41%。翻看欧盟的人数比例，从55%下降到了34%。与西方相比，俄罗斯民众正面看待中国的人数比例继续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目前能够达到72%，反感中国的人数比例为18%。但一个最新的迹象是，反感中国的人数出现上升的趋势，特别反感中国的人数比例上升了3%，从2018年九月份时的3%上升到了目前的6%。总体上反感中国的人数比例同样增加了3%，从9%增加到了12%。近些年来，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印象一直不好，把中国视为友好国家。2014年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之后，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反感度跌到了最低点。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2015年一月时，对美国持反感的人数比例当时高达81%，认为美俄之间相互为敌的人数比例同样高达42%。列瓦达中心说，造成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看法发生转变的拐点，发生在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时。2018年的6月到7月期间，俄罗斯主办了世界杯足球赛。俄罗斯当时简化球迷和游客入境手续，在那段时间里，普京当局对社会和反对派的打压行动也非常收敛。在莫斯科和其他的一些城市，当局极力营造宽松的节日狂欢气氛。列瓦达中心说，2018年七月就已经注意到了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发生转变。对美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已经从2018年一月份时的25%大幅上升到了七月份时的42%，反感美国的人数比例则从2018年一月份时的52%下降到了40%。列瓦达中心的学者说，从2017年起，俄罗斯民众对西方看法逐渐朝好的方向转变，尽管这一趋势比较缓慢，并不稳固，出现过反复，因为人们都期待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能够变好。除了世界杯的因素外，2018年七月美俄领导人的赫尔辛基峰会，以及美俄、俄法和俄德领导人后来的其他一些会晤，也都推动了俄罗斯民众对美国和欧盟看法转好。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俄罗斯民众仍然把中国看成最友好的国家，但民众的态度非常容易发生改变，因为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宣传机器能发挥关键影响。舍夫佐娃说，民众态度和心情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节目以及宣传机器的左右和影响。如果民众对欧洲和西方的态度能够在一年的时间里发生很大的变化，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同样也会很容易发生改变。列瓦达中心说，这些民调的结果也反映了民众对普京当局外交政策的一种支持。但另一方面，民调所说的对西方国家看法负面，并不等于普通的俄罗斯人与普通的美国人与普通的欧洲人之间的关系变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府1月8日指出，为了因应伊朗最新形势可能带来的各项冲击，蔡英文总统指示国安会召开国安首长会议，就整体形势发展进行了了解与研判。这项会议就股市、汇市、能源供应、侨民的联系以及保护以及台海安全动态进行了讨论，并根据各项可能的剧本准备好了应对方案。 另一方面，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冲突看起来似乎离台湾很远。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次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穆兆，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